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讲道学这个课程里和你见面了，非常欢迎你收听。今天呢，我们进到第15讲，就是四页讲道事例评讲的第二部分。四页讲道事例评讲的第二部分。好了，那上回呢，我们以一段旧约的经文来示范讲道啊，这个四页讲道啊。这一次呢，我们要选用新约的经文作为四页讲道的示范。我们选取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12章第3节到第8节，罗马书12章3节到8节。我讲到的题目就是到位的侍奉，到位的侍奉。好，我们先来读读12章，罗马书12章的3节到8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下面呢，我就做这个讲道的示范。第一页，罗马教会存有张力，因为信徒不晓得当如何看自己的位置。罗马教会存有张力，因为信徒不晓得应该如何看自己的位置。那罗马的教会是很特别的，没有人知道是由谁建立，什么时候建立。教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犹太人，后来因着某些政治的原因呢，许多犹太基督徒都要离开罗马，外邦基督徒变成了教会的主流。后来犹太基督徒又回流了，彼此之间关系就紧张了。外邦人基督徒呢多，而且呢思想比较开放，他们不喜欢跟犹太的基督徒相交，总觉得嘿，犹太人太保守啊，这个食物又不敢吃，而那个事情又害怕担心违背这个摩西的律法。总之呢，就觉得犹太人们他们的信心太小啊，神学思想也古怪。罗马书第12章第3节呢，保罗叮嘱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把自己估计得太高。这些外邦的信徒呢，自觉比别人更有信心，神学上更准确，侍奉上更有恩赐。保罗却说他们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保罗在罗马书第14到15章呢，就要调解这种张力了。他呢提出了强者要接纳弱者，不要论断批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那原来的文字直接的翻译就是，不要看自己过高，高于所当看的，却要看自己看得理智清醒。那11个字里头，看自己的看占了4个字。那这些基督徒的问题呢，是他们不晓得当怎样清醒理智的看自己。保罗用基督身体教导他们，第3节到第4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教会里面大家都是不同的，不应该说谁比谁更重要，大家都一样的重要，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合乎中道呢，不是中庸之道的意思，不是中中等等的意思。原来呢，合乎中道这个词啊，是形容新约圣经里面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啊，你记得耶稣赶了那群鬼啊到了那2000头猪那里去。当鬼离开了那个人呢，那个人穿好了衣服，经文就形容他心里明白过来，哎，就是他清醒过来了，哎，就是这个字啊。保罗说我们应该清醒地评价自己，这些自视过高的人其实是神志不清的。好，我们进到第二页了。第二页，今天许多信徒同样也不晓得到位的侍奉。今天许多信徒同样不晓得到位的侍奉。一个年轻很勤快的牧者开荒建立了教会，火热的传福音，栽培生命，举办查经班，训练门徒，买地建礼拜堂，开展社区服务。短短的十多年呢，教会有了成绩和规模。年轻信徒起来承担教会的工作，宣教士退下来成为顾问。当这个教会有了新的气象，这个本来要隐退的牧者呢，却发现教会的发展方向跟他心中的想法开始有距离。他总是深信自己比别人更正确，他对新的堂主任有意见，也质疑执事会的决定。他开始用方法请走这个堂主任，又罢免了自己一手建立的执事团队。他召开了特别大会，要重新修改规章，叫自己能够继续成为唯一的最高发言人。这位牧者很晓得怎样侍奉才是有果效，但是呢，却不晓得怎样的侍奉才是到位的侍奉。最后，他失去理智地拆毁自己亲手建立的教会，就是没有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了，就是神志不清的这种状态。那，弟兄姊妹啊，你是不是也同样在侍奉上神志不清呢？不是，哎，可能你在想，在侍奉上我不敢自视过高。哎，这里我要提到第二种神志不清啊，同样不到位的侍奉。那虽然这不是经文针对罗马教会的意思，但是这样的引申呢，我看还是经文可以承载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看自己过低啊，低于所当看的。当保罗说所当看的，也就是有一个位置是我们应该合理的看自己，把自己看高了，就好像罗马教会的外邦信徒那样，或者是看低了，诶，可能是你啊，其实都是神志不清啊。不要以为看低自己就是谦虚的表现，不是的。很多基督徒他们拒绝侍奉，总觉得自己力有不逮，哎，这往往也是不到位呀。教会邀请你当执事，你就说，哎呦，这样德高望重的侍奉，这样的岗位我不敢承担啊。邀请你做青年人的团契导师，你就说，我年纪已打靶了，我老了，体力不够啊。邀请你做祷告队长，你就说，我没有祷告恩赐啊。邀请你当崇拜的诗歌领唱，你就说，站在台上我腿会发软的，不行啊。邀请你教儿童主日学呢，你就说，我背圣经金句呢比这个小孩子还差呢。求主怜悯啊，弟兄姊妹，你是怎样看自己的呢？你的侍奉到位吗？你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吗？还是低于所当看的呢？好，第三页，上帝的恩典赐我们独特的召命，使我们侍奉能自在又到位。 上帝的恩典赐我们独特的召命，使我们的侍奉能自在又到位。当我们不断地提到位这个词的时候，究竟我们要到哪一个位呢？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里点出上帝的恩典，就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这句话是个解经的难题。冯印坤博士在他的《罗马注释》这本书里面，他用了11页的篇幅去讨论这句话。究竟什么是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呢？好，容许我整合他的意见和自己的分析给你听听。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并不是上帝分给一些人呢大的信心啊，上帝分给某些人的信心呢是小的信心，不是这意思。因为这个大小呢，不是真的指着大份儿或是小份儿的信心，重点是说每个信徒都有一份。上帝的恩典呢，是让我们个人都有一份独特属于自己的信心。这里所指的信心呢，更清楚应该是侍奉的信念，侍奉的信念，而不是其他的信心。侍奉呢，不是单单一个任务啊，或者帮教会做点事。侍奉呢，是有信念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呼召。我们应该怎样看自己呢？我到位吗？这个不用跟别人比较的，也不是看果效。保罗说要照着你的信念和你的召命去评估自己，我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回应这个呼召呢？那这就决定我是不是到位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那这里指照着信心的程度就是一样了，照着你的信念尽力去做好。教会的张力和侍奉者的压力呢，往往是来自侍奉者之间的差异和比较的心。只有上帝的恩典带领我们做自由但是同时到位的侍奉。第四页，今天教会继续因着信徒到位的侍奉而蒙福。今天教会继续因着信徒到位的侍奉而蒙福。当我接受神学训练的时候，我从上帝领受了一句话，这就成了我侍奉的信念。这句话是说，当华人教会、中国人的教会能够在讲坛上做得更好，教会就有前途了。十多年来，我最努力回应这个信念，而你呢？你的侍奉有什么信念呢？领受过什么呼召呢？最近呢，教会里有两位主日学老师到我家做探访。主日学老师来关心他们的学生，我的孩子，实在是很有意思的。这两位老师说，家访是他们个人的领受，并不是教会对老师指定的要求。他们特别提醒家长们不要比较啊。他们心里呢，担心的是当他们多做了，我们俗语说打破了潜规则，改变了约定俗成的行内的规矩，那么就会对其他的老师构成了侍奉的压力了。当我们不明白侍奉是怎么样，我们的确会把人拿来互相比较的。唯有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侍奉都是出于上帝给我们独特的信念，晓得上帝分给每一个人的那一份都不一样的，我们才能侍奉的自由自在和到位。刚刚去世不久的滕进辉牧师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华人教会领袖，他的影响力呢，超出了堂会和宗派，甚至超越了香港，是全球华人教会公认的属灵领袖。 在1975年中国神学研究院创办的时候，藤进辉牧师是当年的剑道神学院的院长，他被中国神学研究院委任做院长，身兼大堂会的牧职侍奉，而且做两家神学院的院长，他能应付得来吗？这是不少人的质疑啊，但是他答应了。多年来，有人因此觉得他只是一个挂名的院长。藤进辉牧师曾经亲口说，他自己对神学院，特别是中国神学研究院，贡献很少，感到很惭愧。那为什么他在愧疚和批评底下，还是答应承担院长这个职责呢？难道真的没有其他人可以胜任吗？藤牧师是不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呢？那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院长，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做院长。藤进辉牧师没有亲口分享他做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的信念是什么，但是从中神的第二任院长周永健牧师的口中就有这样的见证。70年代华人教会对学术的追求很保守，许多基督徒觉得学问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但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意向呢，却是建立一间研究院水平的神学院，要结合学术与灵性的服饰，这对当时的华人教会是不容易接受的，引来不少人的批评和攻击。周永健院长呢，就指出当年藤进辉牧师就把自己的威望和声誉压在中国神学研究院上面，创校的一群年轻学者充满着热情，却没有人认识的藤牧师当院长，就是要为他们遮风挡雨啊。他曾经写文章呼吁教会要本着爱心支持中国神学研究院。周院长说，藤牧师为中神，也就是中国神学研究院，为中神做了其他人做不到的事。那我看见这是到位的侍奉了，出于上帝分给他的那份独特的信心，他能够清醒的合乎中道的去做那应该做的事，成了多人的祝福。弟兄姊妹，你领受了上帝分给你的信心吗？你能清醒的回应上帝给你那特有的呼召吗？上帝现在邀请你到位，别再跟别人比较了，别再胡思乱想了，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你的召命。神非常渴慕能够引导你到那个应该当的位分上面，让你能够安然自在的又自信的侍奉他。好了，下面呢就是那个讲道的评价。刚才那个讲章呢，讲道的主题句是上帝的恩典赐我们独特的召命，使我们侍奉能得自在又到位。四页的重点句是这样的，页一，罗马教会存有张力，因信徒不晓得当如何看自己的位置。页二，今天许多信徒同样也不晓得到位的侍奉。页三，上帝的恩典赐我们独特的召命，使我们侍奉能得自在又到位。页四，今天教会继续因着信徒到位的侍奉而蒙福。那作为一篇释经讲道呢，我解释了罗马教会的背景和问题，也在重要的字句上，比方合乎中道啊，信心的大小，做了比较多的解说。而这些对经文的解释都是在第一页和第三页的部分进行的。要讲解保罗书信呢，比讲解叙事文体，比方说故事，是更困难的，因为书信的逻辑和概念更精密更复杂。罗马书12章3节到8节这六节经文虽然已经不是很艰深的经文了，但其实呢还有很多地方应该要解说的更多，比方第7到第8节呢，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等等。原来呢我都花了一些时间去解说，但最后 都被我删除了。我们必须明白，即使是释经讲道，释经的部分也不能太长或太深入，因为还需要更多的心力和时间去发挥那基于释经而出来的信息。四业法的好处就在这里了，把释经部分和今天的生活处境清楚的一页一页划分好，成为一个具指引性的框架，那么我就知道我的释经必须在第一页和第三页完成，每个部分大约700到800个中文字。这篇信息里面的第二页呢，我先讲述了一个看自己过高过于所当看的例子，回应了罗马教会里面那些外邦基督徒的情况。但是我选择做出一个额外的引申，就是弟兄姊妹看自己过低啊，过于所当看的，这不是直接经文的处境，但是呢我做这个引申，我相信还是经文所能承载的信息。我在讲道中也跟弟兄姊妹这样说，这里我要提到第二种神志不清，同样的是不到位的侍奉。虽然啊，这不是经文对罗马教会的意思，但是这样的引申呢，我看还是经文可以承载的。我期望能够训练弟兄姊妹学习分辨哪些信息是直接出于经文的，哪些是我自己引申的信息。问题是经文可以承载的这句话，听的人不一定啊能够很明白。那这个引申呢，是我考虑会众的真实需要，这是第12课我提到过的。我相信自视过高的侍奉者存在，但是我所认识的基督徒有的是不敢承担自视过低的侍奉者。我不想听我讲道的人觉得信息里面跟他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呢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引申。第三页是回应经文，找出上帝的恩典。我看第三节就是关键了，救赎出于是上帝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主动在于上帝，到不到位呢不在乎我们本身侍奉得如何，标准是在于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或是信念。人能够领受上帝那一份独特的呼召，当然是神的恩典。但是我在第13课提到第三页那部分，我们不单要直接引出上帝的恩典，更应该有意识地强化这个信息。侍奉能够到位虽然正面，但是呢可能还是带给信徒一种应然的感觉，就是我应该这样的侍奉。意思是信徒可能感到这是出于门徒的责任或者是上帝的要求，所以我们要努力到位。为了让信徒更深的体会这是神的恩典，我故意在主题句上加了侍奉得自在，侍奉得自在。能够侍奉得自在，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不需要担心果效，由上帝带领我们到位。诶，这是一份厚厚的恩典啊。这也能够回应第一页里面所说的罗马教会存在的因着比较而带来的张力了。那第三页提到上帝独特的召命，引导我们侍奉得到位又自在。第四页呢，是乘着这个救赎信息找出今天的见证。我用自己的侍奉的信念做一个引入，一个开始。用儿童主日学老师来家访，去说明出于召命的侍奉者不会在人中间做比较的。最后我用刚去世的滕敬慧牧师一个特别的承担说明，到位的侍奉是出于独特的呼召，并且呢能够叫多人蒙福。其实引用例证不能太多，我期望在这里真的不会叫人感到过量了。我用这三个例证的方法是渐进的，就是一步一步的。第一个例证是非常简单的，最后的一个才是关键的。我希望能够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说明到位的侍奉到底是什么。在第二页结束的时候，我用了几句话邀请弟兄姊妹去反省。 你的侍奉到位吗？你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还是低于所当看的呢？那弟兄姊妹很自然就会想到自己的侍奉，这其实是一种挑战实践的提示。在第二页部分呢，我把实践到位的侍奉的责任落在人的身上。听众想到的是，那么我不应该自视过高或者是过低了？在第13课提到，我们应该把这个实践的信息在第四页那部分中转化过来，把焦点从人的努力转到这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上。我在页四的结束的时候尝试说出一段话，帮助会众有这样的转化。我说，弟兄姊妹，你领受了上帝分给你的信息吗？你能清醒地回应上帝给你那特有的呼召吗？上帝现在邀请你到位，不要再跟别人比较了，别再胡思乱想了，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你的召命，他非常渴慕能够引导你到那应当的位分上，他要让你能安然自在又自信地侍奉他。好了，关于这篇讲道的讲评就讲到这了，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欢迎你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邮和我联系。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就到这，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灯，做我路上的光。